崔小二家的门锈得厉害，吱呀地响着，仿佛稍微多用点劲儿，千疮百孔的门叶就要轰然倒下，化为灰烬。院子里长满了齐脚踝的草，踢开草尖儿，能看见黄色和白色的花。几条长身子的百足虫听见脚步声，头一转，酥酥地扭动着向四面八方窜。有一只小野猫蹲在墙角拉屎，肚皮一股一股地使着劲儿。见到梅香和尾生，喵呜一声叫，不慌不忙地起身，用前爪扒拉着土，装模作样地掩埋它的排泄物。呆小二坐在门槛上，长胳膊长腿蜷缩着，人很瘦，头发胡子纠结成一团乱麻丝，眼睛通红，嘴巴里自言自语，仔细听像是在不停地说扑通。尾生乍一见以为大白天遇到了鬼，扯着梅香拔腿就要跑。梅香拦住他说，别怕，他不伤人的。梅香掏出口袋里准备好的三个新铜板，摊在手掌上，送给呆小二看。小二，给你买烧饼的，你的葫芦呢？呆小二自顾自地说扑通，两眼根本不朝梅香看。梅香自己动手，从他身后的门槛下面找到了那个油光闪亮的钱葫芦，当着呆小二的面把三个铜板一个接一个的，声音很响地扔进去。他说，小二，铜板在这儿，你拿着买烧饼吃，我可不可以拿你家的一把麦草呢？呆小二对着梅香嘿嘿地笑。梅香说，你答应了对不对？你放心啊，我只拿一小把。他对尾生使个眼色，把他带到院落左手坍塌的不成样子的灶坯间，移开歪倒的栅栏门，挤进去扯出一把白白亮亮的新麦草。出门后，尾生问他，你怎么晓得这人家有麦草啊？接着又说，那个大个可真吓人。梅香低着头快步地走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尾生回家拿着一个水盆把麦草泡起来，撕去皮掐掉结，剪成两拃长一段的麦秆，他取一根湿麦秆在手指上弯一弯，确信差不多软和了，就起了一个头，手指头三绕两绕，出来一个圆圆的巴掌大小的笼子底，然后他不停地添加麦秆，交叉着往上插，只听得湿漉漉的麦秆在他手中刷刷地响，笼壁一节一节地长高，渐渐地有了模样。梅香目不转睛地盯着尾生的手，十根粗粗的憨憨的手指头这时候变得多么灵巧啊，他们互相之间一个招呼都不用打，一个暗示都不必有，你碰碰我，我会会你，麦结就打成了结，变成了可爱的小笼子，笼子顶上还留了一个活动的小天窗，一扒拉就开了，一捏起就收紧了，蝈蝈从天窗里拿进拿出，方便的像进门出门。爹和娘看到这个精巧的草笼子都赞不绝口，爹甚至童心大发，脱了长衫带着梅香和尾生摸到了张家菜园子，潜伏到黄豆棵子里逮住了一只绿衣红衫子的肥蝈蝈。夜里睡觉，蝈蝈笼子挂在花坛的树枝上，尾生说蝈蝈要喝露水才能叫得响。蝈蝈白天叫得很欢实，夜里叫了没有呢？梅香不晓得，他一觉睡到天亮，打雷都难得把他吵醒。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草笼子里的蝈蝈，草笼子却没了，蝈蝈当然也没了，树枝上只剩稀稀拉拉的几片老树叶。 梅香急急忙忙地去找伟生。伟生正在厨房拉风箱，帮老五叔烧早饭。他拿出那只被撕烂的蝈蝈笼，告诉梅香说，是他一早在天井里捡到的，捡起来的时候，笼子里连只蝈蝈的腿都没剩。不是黄黄闯的祸，还能有谁呢？怎么就大意了呢？怎么就忘记了家里还有这个馋嘴的家伙呢？梅香满院子地找黄黄，堂屋里、柴房里、太和娘的房间里、花坛的花丛里，哪儿都找不到。最后一抬头，黄黄悠然地坐在墙头上，两条腿蹲着，一条腿抬着，往爪子上吐唾沫，装模作样地洗脸呢。他的一双黄眼睛从爪子缝里闪出来，偷偷打量梅香，嘴角还咧着，开心得要死。他偷吃了蝈蝈，还以为是桩美事。
你这个臭猫啊！
梅香悲哀地叫。他想想又气恼，在花坛里捡了一块碎瓦片朝黄黄扔过去，瓦片没有碰到黄黄的一根毛，半空中拐个弯，扑的一声打在墙砖上。黄黄的脑袋猛一缩，喵呜一声叫，跟着又探头好奇地往墙根下面看，他要看清楚刚刚飞过去的是什么东西。他一定是在想，真糗，扔个东西都没准头。梅香的眼泪又要出来了，他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如今的眼眶子怎么变得这么浅，动不动就要伤心抹泪的？伟生看不得梅香哭，他答应梅香，他再去呆小二家要一把新麦草，重新编一个蝈蝈笼，编个更大的，有两层楼房，活动楼板，可以一个笼子养两只蝈蝈的。梅香站在天井里轻轻地摇头，他不要，他已经没有兴趣了。八岁的伟生住在梅香家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从早晨睁眼到晚上闭眼，除了帮忙做杂事，就是坐着望呆眼，时间一长，浑身骨头发痒，想想乡下的旷野和空气，闹着要回去。娘一心一意的要留他。伟生啊，嫌家里没有肉给你吃吗？伟生摇头。那是梅香对你不好？伟生还是摇头。娘发愁，可怎么办呢？想个什么法子才能让你收心呢？爹出了个主意，让伟生和梅香一块上学堂。爹托人找到校长，说妥了，试读三天，能读得下去就收为正式学生。伟生在乡下从没有认过字，要进国小，只能从一年级念起。头一天上学，八岁的伟生走进六岁小孩子的课堂，仿佛鸡群里闯了一只长脖子的鹅，怎么看都不搭调。城里的孩子势利眼，欺负伟生说话卷舌头，欺负他剃着一个滑稽透顶的桃子头，欺负他握笔不像握笔，像握砍刀，更欺负他人口手这么简单的字都认不出。伟生面红耳赤，闭了嘴，握着拳，就差没有跟身边团团围他转的小孩们老五竹子出。上课了，伟生上的头一节课是算术课，一年级的算术课才教100以内的加减法，这难不倒伟生。乡下孩子别的不会，赶大集随便卖点土产，再买点日用品，简单的账目是无师自通的。伟生难过的事情是他坐不住，他坐在板凳上像是有铁钉子扎他屁股，他侧过来也不是，悬起来也不是，手垫着屁股更不是，他东倒西歪， 左摇右晃，把板凳折腾得咯吱直响。老师知道他是头一天来，好心的关照问：这位小朋友，你是不是急着上厕所？伟生不知道什么叫厕所，因为乡下都是叫茅房，却又不好意思问，就胡乱的点头。老师说：那你就出去吧。伟生懵懵懂懂地走了出去。伟生这一出去，就再也没进教室的门，使他坚决不肯回去。于妈拎着伟生的耳朵，带他去向爹告罪。于妈万般无奈地说：老爷呀，这个小沙坯，他就是狗屎糊不上墙，天生是土里刨食的命。老爷您呐，也别在他身上白费银子了。伟生如释重负地收拾行李打道回乡下。在城里的这半个月，好饭食一点都没让他多长肉，相反他看上去更加的面黄肌瘦，细脚伶仃，三根筋挑着个头的样子跟野地里的蚱蜢有一比。送伟生走的那天，都以为梅香又要哭，可是他偏偏就没有。他坐在门槛上，望着伟生的背影，过了井台，过了酱园和豆腐作坊，被张家菜园子齐腰高的杂草淹没。他知道，这世上的人就是这样子，除了爹和娘，别的人都是身边飘来飘去的云，飘过来的时候黏糊一阵子，飘走了也就结束了。人只有腿没有翅膀，能追上风，却追不上云。伟生走了不久，梅香忽然感觉到家里气氛的异样。太和爹，娘和于妈，于妈和老五叔，大家都在鬼鬼祟祟地商量什么，议论什么，纷纷地否定什么。所有的人见到他过来，马上就闭嘴，装咳嗽，装挠痒痒，环顾左右而言他。梅香心里想，以为他不懂，其实他什么都懂，他懂了也不说，看看大人能够瞒他到几时。有一天他下学早，进门就看见太陪着一个老婆子坐在堂屋里说话。老婆子头上戴了一顶黑漆漆的丝绒帽，帽边镶着一块绿滴滴的翠，身上一件大袄子是宝蓝色贡缎的，露出来的半截裤腿却是绛紫色。他的一条腿惬意地盘起来，压到另一条腿的下边，一边说话一边斜着身子盘弄他脚上的绣花鞋，生怕人不注意那鞋面的花朵绣得有多鲜亮。太看见梅香进来，笑容满面地提示他：叫婆呀。老婆子长着两片薄嘴唇，很会说话，手拍着脚背，赞美的词一套一套的。哎呦喂，是大小姐呀，看看看看，可这青阳城我就没见过这么水灵的女孩子，你看这水色儿，这眉眼儿多俊俏啊。哎呦，还有这双小手，水葱样的手指头，这要是搁在从前，那可是进皇宫当娘娘的命啊。我说老太太呀，你是怎么调教的呀？哎呦呦呦，你说这孩子是怎么长的呀？老婆子说得太卖力，唾沫星子喷出三尺远，一直喷到了梅香的衣袖上，让她心里很厌恶。她舌尖含糊地打了个滚，算是叫过了人，扭头奔出去，到大门堂的耳房找于妈。于妈不在耳房，在厨房，灶上的一口小铁锅敞着盖子，热腾腾地冒着白气。于妈忙着往一个青花细瓷的汤碗里舀东西，是嫩汪汪的水扑蛋。看见梅香来， 于妈果断地剥出一个蛋，盛到另外一个小碗里，加了一勺糖，喊梅香过去吃。香，赶紧吃了，别让太看见。梅香端起碗，鼓着腮帮子用劲吹气，吹得凉了点，拿筷子把那只滑溜溜的蛋扒拉到嘴边，轻轻地咬一口，蛋黄流出来，一部分淌回碗里，一部分顺着梅香的嘴角往下巴流。于妈慌忙掏帕子替她擦干净。我的小姑奶奶呀，吃点好东西都在脸上挂着，不打自招啊。于妈扭身找碗橱里的猪油罐，找到了，揭开盖子，挖了一大勺猪油放在青花汤碗里，又挖了两大勺白糖搅进去。
哼，腻死那个老八怪，齁死那个老八怪。
哪个老八怪呀？梅香问。
还能有哪个？说媒的婆子呗。
于妈撇了撇嘴。
你爹呀要娶二房了，这回的事情说定了。
梅香放下碗说，那我娘怎么办？
哎，你娘还能怎么办？老太太定下来的事儿，你爹都不敢有半句话，你娘还敢说不？反正嘛，你娘是大，那个是小，伦理纲常总不会变的。
于妈叹口气，
哎，谁让你娘肚子不争气，折腾了几年都养不出儿子呢。
那个人，梅香犹犹豫豫地说，你见没见过他？
东街的，家里开裱花店的，姑娘是高是矮，是白是黑，我们都没有见过。
梅香心里松了一下，然后又紧了一下。不是三井巷的云姨，这事儿跟云姨完全没关系。可是，如果不是云姨，爹又怎么办呢？爹会怎么跟云姨说呢？于妈端着那碗闭了厚厚油花的水铺蛋，送到了堂屋去。梅香一口喝下自己碗里的汤，跟着走到堂屋窗下看。那个老八怪的媒婆，她不怕油腻，也不怕糖多齁人，呼噜呼噜吃得像猪拱食。她不光吃完一碗四个水铺蛋，还喝下碗里最后一滴汤汁。她吃饱喝足后，抬手抹了一下嘴，起身告辞。
老太太，姑娘的生辰八字我就放下了，您老人家得空找人合一合，要是没有别的说法，两下里找个日子相个亲。民国了嘛，婚姻性自由了。
太坐着不动，笑眯眯地说，
这个自然，姑娘长什么样还是要先看看的。
梅婆子一出门，梅香飞快地奔到后院。娘坐在房间窗下绣枕套，绣的是一只红色的并蒂莲。梅香责备道，
娘，你为什么准许那个媒婆子到家里来？
娘捏起绣花针，对着窗前的光穿上一根绿色的线，绣莲花的梗。
娘，你倒是说话呀，你真答应爹给我找后妈呀？
娘看看梅香，笑得寡淡。
傻孩子，娘又没死，哪里来的后妈？
你爹要娶的那个人，你该叫二妈。梅香恨恨地说，
哼，除了娘，我哪个妈都不要。
娘推开绣花架，把梅香搂过来说，
梅香啊，你要懂事，娘生不了弟弟了，可你爹他得有个儿子呀，要不然
你大了出嫁了，爹娘怎么办呢？这个家归谁管呢？
我说过的，我不会出嫁，我要一辈子陪着娘。
娘就有点生气，把梅香一推说，
你还是不懂事。梅香很委屈，她是一心帮娘说话的，娘反倒怪她不懂事，
那她应该怎么做才算懂事呢？她在这个家里应该说什么做什么呢？